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美国制宪风云的第三讲。第三讲我们讲美国的独立革命。好，那前两讲呢，我们分别讲了这美国殖民地的建立以及一个文本叫《五月花号公约》。我们对这个文本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正反两方面的解释。我们也试图就是以一种更加的公正或者体贴的一种姿态进入历史。既要反对比如说对五月花号公约的一种无限的拔高，理想主义认为它就是一个奇迹般的一个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反对认为五月花号公约好像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哈，就在它之前或者之后就殖民地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实践。五月花号公约当然有非常大的意义，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自治就是其他比如说我们说弗吉尼亚公司它的章程什么样多么的规范多么的完善，但是它那样的一种契约也是属于这些殖民者跟英国的王室或者皇家之间制定的一种更类似于封建意义上的契约所以说它跟五月花号公约是纯粹的自治性的一种宣告，它这个意义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呢今天就接着讲美国的独立革命今天我们主要是对独立革命的一种事件的进程做一番梳理然后当然我们会集中很大部分时间我们要讨论它的代表权的问题这是整个独立革命期间真正最大的问题而且代表权直到今天也是民主和共和的一个争议的核心什么是代表，谁来代表我，如何代表，对吧？代表到什么样的程度和范围就是围绕代表权的这么一种争端引发了这个所谓的独立革命吧因为代表它关系着人的身份的一个定位然后呢我们下一讲我们会重点要解读独立宣言这一个标炳史册的文本是吧这是我们要提前交代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独立革命。我首先一个命题我觉得独立革命首先仍然是一种观念式的革命它是一种观念战场的展开我想先引用1792年一个叫乔尔巴罗的一句话一段话，他说真正将自由世界与被压迫世界区分开来的完全是思维习惯，人的思想是所有政治制度的唯一基础，人们服从君主绝非因为君主比他们更强大更有智慧，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君主生来就是统治者。同理，一旦人们认为他们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就变得自由和平等了这话很关键，他当然也是针对美国革命所说的关于美国革命，比如说戈登伍德专门写过一本书《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他既说出了美国革命的激进的一面，其实他也说出美国的革命也并非突如其来也是150多年的这种殖民地的自治实践已经把这种观念慢慢改变了，就是在殖民地生活了150多年的人们，他们已经在观念上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这个相对于当时整个世界的一种君主专制的一个普遍的统治而言是一个激进的，但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观念的革命，就观念已经形成了，观念的底蕴形成了。这也是我认为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真正要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我认为就是观念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如果观念的土壤观念的底蕴没有具备，那所有的革命都是这个烟消云散，是吧仅仅是成的变化大玩起，它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这个我是要首先强调的，独立革命首先是一场观念革命。那其次呢我还要接着再引用这个一段话也是戈登伍德他写的这个关于美国1776到1787年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他这里面描述，他说在这里没有把绝望的人民逼上梁山的暴君，美利坚人并不是受压迫的人民，他们没有需要 摆脱的压迫性的帝国的枷锁。事实上，美利坚人知道他们比十八世纪的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自由，更少封建禁锢和等级制度的约束。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反抗，是由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引发的，这是历史上最胡乱最不自然的反抗。美利坚人对刺激的反应完全过了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史册可以提供一个如此充满敌意的反抗的案例。那些不幸的人们所控诉的原因这样不值一提，却产生了如此无法平息的疯狂和愤怒。哈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到了真正的革命阶段，一定是最后一根稻草啊，一定是就是被压迫的什么无产阶级也好，已经忍无可忍了，揭竿而起，是吧？啊，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基本要逼，就是逼到梁山嘛。但是其实美国独立革命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下次讲独立宣言要说，隶属的所有英王的这些所谓的罪恶昭彰的东西是不值一提，是吧？而且夸大其词啊！而且我们再看美国独立革命的整个历史，其实就说都是茶杯里的风波。如果再换一个环境。啊，结果呢就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暴。那我们今天也会通过这段历史的梳理，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敏感？其实很简单，我刚才念的那话，观念的极点已经到这个气候了，一切都挡不住了，是吧？这个是观念到了，其实其他一切水到渠成。观念没有到，你付出再大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是吧？表面上甚至你哪怕推翻一个政权取得成功，没有任何价值，一定是还是回到过去，是吧？这个是，所以说我为什么一开始强调观念的这个战场啊，观念的积累的这个重要性。好，我们来看美国独立革命的这个大事啊。我们在第一讲呢也大体说了一些，标志性呢当然是1760年代以后啊，因为在1756年到1763年英法爆发了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啊，当时英国取得了胜利，打败了法国啊，他不仅从法国获得了加拿大，而且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了佛罗里达，这样就为英国向北美西部的扩张扫清了障碍。但是胜利者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哈，战争我们知道是砸钱的，让英国负债累累啊。我们知道英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的所谓的变革都是因为战争负债，然后要征税，然后贵族们不同意，然后就开始要逼着国王要签城下之盟啊，最典型的1215年的这个大宪章。同样美国这也是这样的，战争让英国负债累累怎么办？英国也说我是为了争夺北美殖民地呗，因此英国就要收税嘛，要调整殖民地的政策啊，就他开始集中的行政军事控制，要通过增加殖民地的税收、控制海关税等方式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那同时呢要宣布关闭殖民地向西部土地的移民和土地的买卖，然后呢就要保留他今后英国对西部地区的投资贸易的掌控权。那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引起殖民地的这个不满，对吧？就是战争是一个获胜。那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法案叫糖税法。这个糖税法呢，它是规定美洲殖民地从国外进口的这个成品的糖要征收三殿式的税，就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这个税，禁止殖民地从法国进口法国酒。那这一他是意在阻止，他是要跟法国竞争嘛，对吧？阻止殖民地人民购买法国糖的法律虽然税率不高，但是呢法案明确的说，我们制定征收此税的目的是为了用作支付保护殖民地安全的军队费用。其实他好像觉得我是你的保护者，是吧？那英法我作为取得胜利，我肯定要保护你嘛，所以说我在这里面那需要军事开支，我给你征点税保障你们的安全，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没想到他的理由引起了殖民地的强烈反感，这已经看到他们的这种敏感的神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约定俗成就认为，你殖民地可以跟我们，你英国政府可以跟我们征税，但是征税有范围，比如说最重要的我待会儿还要展开， 你的征税只能征税管理或者便于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啊，你只能针对商业事务这征收一些进出口税是吧，啊，别的税种你是不能征收的，对吧？所以说英国是否有权对殖民地征税，征什么样的税，这一下就成为了他们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你看围绕这个税收产生这样的变革是吧，啊，这税非常关键的啊。我们有个朋友叫姚先哥是吧，他也是研究这个税的，就认为税能够推动成为变革的一个重要的杠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的国家了是吧，啊，这不展开啊。1765年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啊，这个印花税法呢，它就规定殖民地所有的法律文件、法庭传票、婚姻证明、大学学位证明、土地契约、报纸、货单、发票都要贴上半便士至6英镑不等的税票才能生效啊！你卖东西就贴一个东西，那贴肯定就要加税呗，是吧？那么这一项税其实抵制很容易，把那些印花税要贴的票就几包裹嘛，就丢到海里就完了呗，或者烧了就完了，是吧？抵制很成功了。那这项税呢，它涉及到范围很广，好像是商业税，但它涉及到商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啊，就引起了殖民地社会的强烈不满。同一年，英国议会又公布了银房法，它就要求殖民地每家每户都有为英国军队提供居所的义务，啊，要无偿承担驻军费用和物资供应。那殖民地人民又不干了，是吧？说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和平时期不能供养常备军啊，这个问题很关键的。我们后面要讲1787年宪法的这个讨论，关于美国的中央政府或者国家应不应该有一支常备军，这个既然在美利坚哈，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们觉得是想不通的。其实这个问题早在马基亚维利时代就解决了。啊，马基雅维利写的《君主论》啊，写的那个《论理维》啊，研究罗马共和制的，都非常强调啊，一个国家废话了，肯定要有常备军啊。你光靠雇佣军啊，光靠志愿兵，怎么可能呢？是不是？那你意大利什么就非分崩离析了？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就这个事儿，在美国一直成为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该不该有一支常备军，还是只靠民兵啊就够了，是吧？所以说议会的这些行动啊，都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举这些例子都说在我们看来都是过分敏感，是吧？那当时呢，波士顿的9个店主和艺术家就组织起来阻止英国征税啊，这个组织后来很重要，就叫自由之子社团，就是真的就是专门搞反动颠覆啊政权和要推翻英国帝国的统治的这么一个秘密社团，是吧？啊，包括后面搞这个就是波士顿清查事件的，就是这个组织搞的事，是吧？那虽然1766年印花税法被取消了，但是呢，国会接着又通过其他压制性法案啊，比如说1767年通过了一个唐僧法案，这个法案我们待会儿还要讲啊，它实际上就是对进口的商品，比如说玻璃、石墨、油漆、纸张、茶叶征税，但是按理说英国管理进出口。进出口贸易，我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征税，这个是一两百年的这个殖民地实践，大家都是觉得正常的。为什么这个唐僧法案会引起这么大的愤怒的抵制，后面要展开，是吧？好，然后到1770年啊，1770年呢就发生了著名的波士顿惨案啊。波士顿惨案就是英国的官兵与抗议征税的波士顿的市民发生了冲突啊，然后呢死了5个人。那这场公开使用武力镇压殖民地的活动无可挽回的恶化了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所以二者的关系就发生根本逆转，就是以前可能还遮掩着不谈独立的问题，现在真的就独立的气候已经就根本的形成了。但是呢，这个波士顿惨案的起因特别的狗血，对吧？然后起因据说是有一个年轻人，可能这个二杆子喝了点小酒，是吧？就到英国的驻军的营房无端的谩骂一名英国中尉啊，就说你这个家伙定了我师傅的假发，他师傅是理发店的，做假发的啊，你定制了一个假发你不给钱。但其实这个中尉是给了钱的，这个中尉才给他解释，他还在那里无端起闹。然后呢，当时一个站岗的士兵看不惯，就说你对长官你为啥不尊重啊，是吧？然后呢就用枪头就打了他， 这一下围观的这些民众啊越来越多哈，一下成了长期积怨的一个导火索。那当时一看不行，英国的上尉叫普雷斯顿就带着七名下属，实际上就带着七八个兵就来解围。然后呢，你想七八个兵，然后面对的是三四百名群众的群情激昂，而且这些群众就像这些士兵就投掷雪球、碎石、棍棒等等，然后呢，当然也砸到了这些士兵。那有一个惊慌失措的士兵就贸然开枪，那枪一响，当然控制不住，当场就三死八伤，有两名是稍后不治身亡，而且当时重弹死亡者当中还有一名混血的黑人叫阿吉克斯啊，被认为是第一名死于独立战争的黑人，是吧？但是呢，当地的报道啊只字未提，就是这些民众对士兵的这种挑衅在先，对吧？而且当地的报纸肯定是大家渲染的，说这是一次血腥的屠杀，对吧？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这个波士顿惨案，大家学历史都知道。波士顿惨案当时发生以后呢，这个马萨诸塞州的总督哈钦森就赶往现场，然后就保证我们会公开审判凶手，然后这个民众就散去了。那第二天呢，这个八名军人就都被关押，还有四名平民，就是打砸抢的这些暴徒也被收审。那所有这些人都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都是在做有搞司法的，是吧？搞法律的，我们都知道法律这个东西啊，法律跟民意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啊。如果我们要受到民意的这个驱使，当时肯定是喊打喊，就说这些士兵你们开枪是吧，屠杀民众。后来是成为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他为英军辩护，而且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来自波士顿之外的周围地区。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的司法独立，是吧？就是为了避免受到这种群众的情绪的影响啊，司法受到民情的这种干扰，对吧？然后八名被告受到了非常公正的审判，其中六名士兵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另外两名被宣判是一般杀人罪，但是呢判处的刑罚很低，在他们的手指上烙上一个字母 M 就被释放了。 M 就是说你是人类屠杀，就是 manslaughter， 是吧？就是到一个 M， 就是一种羞辱式的一种惩罚，就释放。当然这个惩罚是特别的轻的，是吧？亚当斯他的这个辩护词，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事实是不容粉饰的，不管我们的愿望是什么，不管我们激情的诉求和倾向是什么，他们都不能改变事实与证据，而法律比事实还要稳定。法律不管政府如何兴替，不管人们的激情如何澎湃，人们的热忱如何变化，都将保持一个稳定的坚定不移的程序，它不会因为人们摇摆不定的愿望、想象以及荒唐的性情而屈服啊。我们有时候读到这些就知道，这个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啊，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是吧？你从这一个司法个案就能看出来，是吧？就是亚当斯，后面亚当斯还说过，他说无辜者受到保护比罪犯受到惩罚更重要，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犯罪是如此频繁，不可能所有的罪犯都受到惩罚，就是宁可这个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啊，跟我们就这样行使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那么亚当斯呢，他是第二届总统的，他因为这个审判受到波士顿公报的指责，当时他的律师业务也丧失一半，但是坚守法治，是吧？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哈哈。但是就在同一年，亚当斯被当选为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是吧？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这样写，他说自由的维护有赖于人民的知识和道德品质，只要知识与美德在国民中广泛传播，想奴役他们是不可能的啊。尽管好像我们的群情激昂要反抗英国暴政，但是呢，如果我们随这个民意的这个潮盲目的这样的潮流所驱使，反而这个民族是受奴役的一个民族，是吧？亚当斯这话很关键了，自由的维护有赖于人民的知识和道德品质，是吧？那其实亚当斯这句话阐释了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就共和主义强调公共美德，其次共和主义对 君主集权不信任，对人民也不信任，是吧？对谁都不信任啊，认为民众我们也不该信任。这个话是，就亚当什么知道也是著名的立国的国父，是吧？你看，就是那时候就能说出这些话，其实并不奇怪，是吧？好，这是一这个波士顿的这个惨案。到177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茶叶法案啊，就是 Tea Act。他这个茶叶法案呢，是帮助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当时濒临破产，然后他们就想向北美殖民地去倾销那些吉亚的茶叶，然后呢，我们进口要收进口税呗，是吧？那但是呢，他只收了象征性的很轻微的茶税，这种便宜的价格，当然就打击了殖民地本土的茶叶的产业，而且更严重的是让殖民地的人民觉得自尊心又受损失了，又受到英国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殖民地人民就展开抗议，啊，装满茶叶的船在纽约和费城根本无法靠岸，不准你靠岸。有一些茶叶虽然卸了船，但是只能在地窖里腐烂，是吧？然后呢，这时候有3艘滞留在波士顿的装满茶叶的船只，没办法，就想原路返回伦敦。当时马萨诸塞的总督哈辛森，那就刚才那个人，又指示，那就说你可以返回伦敦，但是先把茶叶卸在我们的港口，是吧？卸一卸，结果就没想到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这时候就在塞默尔亚当斯啊，是那个约翰亚当斯的堂兄，是吧？这一家人太厉害，是吧？还有他第四任总统也是他的儿子，是吧？和约翰汉考克，就是当时那个自由之子的，就是真正的就是反革命集团的这个首领，是吧？在他们的这个策划领导之下，50多人就乔装成印第安人，就上船，把340箱茶叶倒入海中，价值10万英镑。英国议会这下就觉得太愤怒了。那英国议会当时也没办法，因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觉得我再不杀鸡害猴，是吧？再不来点强制措施，你们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是吧？然后就通过了一系列的强制法案，啊，在殖民地就称为叫不可容忍的法令，啊，根据这些法案，他就派军进驻，关闭港口，强行改变马萨诸塞的宪章，取消殖民地议会的开会权。给予总督自行任命法官的权利，将西北土地划给英国占领的魁北克管辖等等，啊，这种杀一儆百的这种强硬的做法，反而就加速了各殖民地之间的联合和团结，就是这一个事件就直接导致了第一届啊大陆会议的召开，啊，然后我们知道到1774年9月5号到10月26号。啊，第一届大陆会议就各殖民地的联合的会议就在费城举行。当时呢，美洲是13个殖民地啊，除了佐治亚州之外，所有殖民地都派代表参会。那么在这一届大陆会议上，就已经体现出我们后面1787年之前要讲的大洲和小洲之间的矛盾了。其中一个矛盾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代表权有关，就是我们各个州会委派代表过来。然后呢，每个州委派的代表可能不一样，比如弗吉尼亚州，我州很大，我可能委派10个代表，是吧？比如说像佐治亚州啊，像罗德岛啊，佐治亚州没参加了，可能我就委派1-2个代表，反正你们俩投票就代表我们这个州了，是吧？那么如果按照殖民地13个州以州为单位，或者13个邦，那就一个殖民地一票，或者你是按照我们参会的人头数来投票，比如我参会的人头数1人1票。那很显然，那大州就要占更大的便宜。如果每个州是平等的一票，那小州占很大的便宜的，是吧？啊，这时候呢，就引起了这个争论。那当时弗吉尼亚的本杰尼哈里森就说：“哎，这个话就已经使美洲人成为一个共同的民族，有这么一个意思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新英格兰人，而是一个美洲人，是吧？”那第一届大陆会议就通过了权力宣言，最后是按照个人投票，而不是按照州投票，啊，这个问题到后边一直会争论下去，而且成为了制宪会议差点崩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差点当时就谈不成了。如果当时这个制宪会议谈不成，可能美洲今天就是几十个国家了，是吧？按州投票。那么大陆会议呢，在他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当中， 通过就引用了各种殖民者的宪法理论和政治理论，他们就指出每个殖民地都拥有自己的内部政府，也就是说在内部的税收和行政管理事务方面，各殖民地拥有自由和唯一的立法权，任何外来的企图干预殖民地内部事务的法律都是非法的。而英国的议会只有控制殖民地对外贸易的权利，无权向殖民地人民课税，也无权在和平时期在殖民地驻扎军队。大陆会议还宣称殖民地的居民拥有生命、自由、财产权等英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并且宣布由英王任命殖民地参事会的成员的做法是违宪的。我们知道当时殖民地的这个政府架构基本是殖民地的议会，然后的总督和参事会，也是一种三权分立，是吧？这个参事会呢，他你要说是总督的这个顾问委员会，好像是行政会议，也不是，是吧？也不像那个参议员，反正参事会这个角色，老实说是有点尴尬的一个角色。如果你说是英国的这种上院这个角色呢，那上院的贵族是终身制的，参事会又不是这，是吧？这个是就是一个争论点吧。好，到1775年，就是越来越激烈了。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的议会当中，他发表一个演说，这个演说很著名的。他说生命是如此宝贵，和平是如此美好，以至于要用锁链和奴役来换取吧。全能的上帝啊，阻止人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将会走什么样的路，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不自由勿宁死。这是他著名的不自由勿宁死的这么一个演说哈。当然他说要用锁链和奴役来换取自由，这个杰斐逊后面也说过类似的话。杰斐逊说真正的自由就是用这个鲜血，用人头所换取的。杰斐逊是个很激进的人哈，我们下次讲独立宣言要讲他，是吧？好，然后呢，但是尽管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但是我们知道第一届大陆会议还是小心翼翼的，他们避免与英国决裂啊。其实当时大家是不愿意提这个独立这个口号的，是吧？然后呢，到了1775年，我们的4月19号，英军与殖民地的民兵在马萨诸塞州的利克辛顿或者莱克辛顿的康科德就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独立战争的第一项。这个跟以前性质不一样，以前波士顿惨案是实际上是官和民之间的，这个就实际上两个民兵和英国的士兵之间，相当于军队之间就发生了冲突了，是吧？这就打响第一枪。打响第一枪以后呢，到五月份第二届大陆会议就召开。当时第二届大陆会议，当然华盛顿就当过土地测量员，也参加过英法七年战争的华盛顿就被任命为大陆军的总司令，是吧？就是75年5月。但是即便如此，第二届大陆会议对于到底该不该独立，应不应该明确独立，仍然在有点犹豫，仍然还在犹豫，是吧？在犹豫的时候，到了1776年1月份，一个叫潘恩的家伙，是吧？这个人出来了横空出世，他发表了著名的常识。这个常识呢，就从完全崭新的角度提出了殖民地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常识当中有很多我们今天都仍然耳熟能详的一些非常煽情的各种各样的话，是吧？比如说他说，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能够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即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潘恩还说，我再念几句，是吧？他说，把一个人的地位捧得高出其余人很多，这种做法从自然的平等权利的原则来讲是毫无根据的，也不能从经典当中找到任何依据。潘恩其实在反对英国的国王，你凭什么国王具有一种高于别人的特权？而且他引用的一个理由就是自然法、自然权利。这个到独立宣言，就自然权利学说，其实在整个18世纪的美国独立之前，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常识了，就不用潘恩再去强调，是吧？